平安，很开心今天在这个我们农历新年第一天，我们又有崇拜，又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跟我们旁边的人讲一声新年快乐，新年蒙福，好不好？我们握握手祝福他们，在新的一年有新的方向，我们也大大的进步。好，刚才我说了今年是头一天，在我想象的时候，在2022年，或者是我们先从2020年开始，我们的疫情一直困扰着我们，今年终于开放了，我们可以一起来坐在一起，也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就要忘记背后，我们不要再想以前那么多的困难痛苦，我们先把它放下。我们今年2023年，我们重新在神里面得力，我们天天进步，我们每一天跟神建立更美好的关系，我们就用我们的生命去荣耀我们的神。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主的呼叫，立刻顺从。其实这个是记在马太福音4:18-22。那我们 ，sorry， 原来没有这个 remote， 不好意思。如果方便的话，后面的弟兄帮我们放下一个 PowerPoint 好吗？我们也要纪念我们的培民的弟兄，因为他孩子生病的问题啊，所以今天没有在我们中间。我们在私底下祷告的时候，也要为他还有他的儿子祷告，愿神的祝福、神的医治临到他的儿子 Jackie 身上，好吗？嗯，好，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啊，一，我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二、三，请。兄弟安德烈在海边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你得人如得鱼，他们就立刻舍了网，扔至
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大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忘了父亲，跟从了耶稣。
好，我们今天从这个经文开始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呼叫了四个人来跟从他，他们的反应是立刻放下来跟从耶稣。在经文里面没有说明耶稣为什么要拣选这四个人，也没有尝试的告诉我们这四个人为什么会做这个回应。那么我们今天就透过这个经文能够知道什么呢？或者是这对我们的信仰又有什么启发呢？但我们先开始一个祷告。亲爱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2023年，也是我们中国的新年的头一天。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过去的很多不讨神喜悦的，或者是我们的软弱，或者是我们身体不适，总之一切不讨神喜悦的，我们都停留在我们过去，不要带进我们新的一年。因为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在神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变成新的。也从今天的经文，神啊， 你到底要跟我们说些什么呢？你对我们的信仰又有什么启发？就让我们也学习到经文上面的这四个人怎样去马上回应神你的呼叫。主，谢谢你，今天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呼叫了四个人，而且他们都是打鱼的。在加利利这一个地方不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城市，而在当时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人也没有看中加利利人，反而他们轻看他们。那我为什么要挑选加利利跟大家要分享呢？其实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四个门徒还有耶稣呼叫他的事情，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这个加利利，原来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加利利这个地方有它不一样的功德。还有另外一个事，就是原来神一早已经使用这个加利利，所以其实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无论是你无论是我，都已经有他美好的计划，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当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当我们在回想的时候，原来一切都是神有美好的计划，神已经好好的计划了这一些部分。那我们看一下，如果加利利是一个不是很起眼的地方，那为什么耶稣在哪边这个沿海的一带就是他自己成长的地方来宣教呢？而且我们也知道，从加利利的沿海的一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行了很多神迹，也在那边传讲了很多的信息。我们也知道在加利利海边的时候，神用了很多的比喻，都在哪个时候？我们还记得登山宝训吗？耶稣也在加利利的海边那边讲道。我们也知道很多人跟从神的妇女也是从加利利来的，那我们怎样知道啊？原来在马太福音27章的时候，他曾经讲过，有好些妇女在哪里远远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从服侍他的。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27章的时候，耶稣已经是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这些妇女都在他的十字架下面还是没有走，反而他的门徒的走，他们没有走，站在十字架下面服侍神。这个经文就是说，他们一直从加利利耶稣长转这个神的福音的地方，一直跟随神到了他死亡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耶稣是谁，拿撒勒人耶稣，知道吗？拿撒勒在哪里？其实也在加利利沿海的一个地方，但是当时人有没有看中拿撒勒人呢？没有。我不晓得大概有没有记得，有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章45节，是当时腓力啊找到耶稣啊，这个就是旧约预言的这个弥赛亚，他就跟他的弟兄拿单也讲，哎，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耶稣。你们还记得拿单也怎样讲啊？拿撒勒人有什么好东西出？哎，当时的人真的没有看中拿撒勒这个地方，那就是等于那时候耶稣的身份他的地位也是很低，但是神要兴起他要做救赎的工作，所以神一直已经有计划。 当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九章一节到二节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多一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一二三请。从前神使示报人地，可拿法他立地被藐视，末后却神沿海的路约旦海外外邦人的加利利的得着荣耀。请再读。从行走的百姓看了大光，住在黑暗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其实这个背景就是当时以赛亚先知已经得到神的启示，他知道我们当时这个以色列的人犹太人他们已经放弃了神，他们背叛神，所以他们行走在黑暗当中。神要升起一个咒术主，这个咒术主就是在加利利出来，是要荣耀外邦人加利利得荣耀。这几个字其实我们再深深的再想一下，加利利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然后他要加利利成为一个荣耀的地方，就是以前一直在旧约耶和华的时代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咒诅的计划。他知道我们生长在这个黑暗当中，他要有一个光来照耀我们，这个光就是从加利利出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加利利是什么？他说加利利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所以耶和华上帝从亘古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救恩的计划，就是与你与我有份，我们都是外邦人。当这个福音传到给我们外邦人的时候，神就可以得到荣耀。所以当我们在思想加利利那一个一点点的一个地名的时候，原来我们就看到原来神的计划是那么奇妙的。当然在经文当中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拣选了这四个打鱼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十八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兄弟两人，就是那轻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打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那我们只知道背景，原来神拣选的这四个人都是打鱼的。如果我们再看以前这个耶利米书十六章十六节上的时候，我们又看到多一点，他怎样说？耶和华说，我要叫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吗？原来在以色列国的时候，当时分了南国跟北国，北国就是以色列国，当时的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南国就是犹大国。犹大国的人非常兴旺，但是他们的道德反而降下，没有敬畏神。他们不单只是不敬畏神，他们还拜他们的偶像，上至君王首领，下至百姓，他们都离弃神。当时神很愤怒，他想把这些人灭绝，所以他要派一些打鱼的人。但是今天神是有恩典给我们，他不灭绝我们，因为他是神，是公义的神，他不能够把这个有罪变成无罪。但是我们没有赔偿我们的生命，而是他派遣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舍命，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所以 在这个实践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原来神的心意是来救赎我们。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拣选这四个人是打鱼的，其实可能有跟这个旧约的这个预言也有一些关系。而且我们也看到加利利这个地名，它就是给我们传福音给外邦人的福地，就是我们也可以享受神的恩典，也是神一早给我们的计划。但是神等的是什么？神等着你跟我的回应。我们怎样去回应神？我们要立刻的回应神。福音是跟你跟我都有份，当然我们要自发性的去完成神给我们托付的使命跟命令。好，那我们再看看呢，主耶稣来呼叫，其实他是呼叫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那来跟从我，那就是我们要跟从耶稣。其实当时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彼得可能是不知道他跟随的是谁呢，好像是在马太福音没讲哦。但是我们再从平行的经文来看的时候，我们再多看深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又找到答案。而且我们也要知道，我们需要的是用我们的信心来回应。我记得我还没做传道人之前，我对做牧师跟做传道人，我就觉得常常有一个怀疑，到底他们为什么呢？我看见很多的牧师跟传道人，他其实他没还没做这个传道人或者牧师之前，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基业，或者是他们都是有专业的人士，为什么他会把他所有的东西放下，违心为教会呢？我当时候真的不明白。我还是用人的想法来计算，就是到底他们怎样生活呢？我不知道，我那时候真的很纠结。但是当神呼叫我的时候，我真的要向神真的要忏悔。神呼叫我很多次，我都不愿意，就是我就是用人的角度来衡量，哎呀，如果我放下我的职业的时候，那我怎样生活呢？我一直都不想。直到有一次我听一个道讲的，有一个弟兄他讲了他自己的见证的时候，很震撼我。他原来他也是放下他非常优秀的工作，跟我讲的时候，就是他根本不知道前路是怎样，但是他用信心踏上第一步，然后神对他生命从来没有缺乏过。当我听到他的见证的时候，我还在求问神，神啊，是不是你真的来呼叫我，要我把所有的东西放下。结果我真的不能抗拒神的呼叫，那我就做传道人。我当时做的传道人是在一家广东堂的教会，那时候我第一年是做一个叫义务传道人，可能你们听过义务传道人的等于什么？没有薪水。然后第二年教会看到我没有薪水，然后就给我两天的薪水，一直当了几年。但是我可以跟今天站在讲台跟你们分享见证，原来这个弟兄所讲的是真的。我两年以内我真的只有两天的人工，但是我没有一天我缺个粮，或者是我没得课没得吃。所以我跟你们讲，当然我们就是用人的脑筋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想象到底怎样可以走出来。但是原来 当你真的把这个信心放在神的时候，在走出来的时候，真的可以的。这个也是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如果神今天在你心里面有这个呼叫，你也在走捷的时候，我希望你也听进去了。如果神真的呼叫你的时候，不要怕，不要怕，走出第一步的时候，神会照顾你，他可能给你的比你想要的东西更多，只要你相信啊。当我刚才讲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呼叫的是谁。当我们知道呼叫我们，当然我们做传道人以后，我们知道呼叫我们的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神。如果呼叫我们的不是神的话，我们不可能把我们宝贵的东西放下。我们也要来看看到底彼得他知不知道呼叫他的是谁。那我找了两节的经文，平行的经文，一个就是在约翰福音1:35-40，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路加福音5:1-10。新的一年，新的气象，我想邀请大家，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请你带入了这个彼得的位置来看，好不好？如果你是彼得的话，你是怎么样回应，或者是你看到的东西你怎样去看法，好不好啊？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读，然后我们一边读的时候，我们投入成为彼得。好，1、2、3，请。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跟从耶稣。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那里住。”耶稣说：“
在那里住。”
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那在那里住。这一天使他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好，那我们从四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回应神，或者是听神的呼叫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两个人的身份，一个就是彼得，一个就是他的兄弟安德烈。好，原来彼得他不是不知道这个耶稣是谁，因为他当时是跟着这个施洗约翰的，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当年施洗约翰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他肯定有跟他讲，这个就是神的羔羊，这个就是我们想找的弥赛亚。但是他们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嘛，他们都不晓得我们的老师所讲的是不是对的，所以他就跟耶稣说：“夫子，你住在哪里啊？我要住在你哪边，我要看一下，我要同你一起住，我知道你是谁的。”看看我们其实人也是一样，是吗？我们对神可能还没太知道的时候，我们要找啊，我们要比方说我们传福音给一些新朋友，他肯定说：“哎，我现在还不行，我还没不能相信神，因为我还不了解这个神是谁。”那我们怎样？我们邀请他来，来我们教会看看。其实当时的彼得跟我们现在的人可能也是一样，他都想找明白清楚到底这个主耶稣是谁。我们在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更加的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好，我们一起来读，1、2、3，请。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泉弯在湖边， 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好，结束。
他们下了网，就穿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晚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带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好，当我们读这一篇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投入了这个彼得这个身份，我们就是彼得。当时候耶稣在加利利湖边讲道的时候，他看到有两条船，然后打鱼的人有些已经洗网了，其中有一艘就是彼得的。然后耶稣就叫，哎，我要上你的船，然后就在那边坐在他的船里面讲道，没问题啊啊，如果我是彼得的话，我就非常之荣幸啊，有一个夫子坐在我的船来讲道。当讲完以后，彼得就觉得好奇怪了，耶稣要他把这个船开到水深之处来再下网。如果我们是彼得的话，我们就是可能想，夫子，我是一个渔夫，我打鱼比你讲道可能更多，我每一天都打鱼，我昨天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什么鱼，而且我已经把这个网已经收了还洗干净，你现在又要叫我去打鱼，我没有办法可以听你的，难道你不知道我已经很累了吗？我昨天已经累了一个晚上，你叫我借我的船要去讲道还可以，你现在还要叫我又下网的时候，我真的很难啊。但是他可能也记得啊，他是一个夫子，他既然讲的，那没办法，那你讲道，那我都勉强的去做呢。那好像是今天可能有些同工昨天已经累了一天，今天牧师叫你，哎，可不可以帮忙一些事情，牧师，昨天我已经做了好累了，你又叫我做，哎，但是你是牧师没办法了，那我就跟着你，你说要做我就做吧。那结果彼得真的按着耶稣的吩咐，他把这个船撑得远一点，然后下网，一下他马上惊讶，这个鱼哇嘁哩嚓啦的就游进了他们的这个网里面。他本身是打鱼的嘛，昨天晚上才打了一天晚上都打得不到鱼，今天早上鱼不是脚上打的，但是结果就是神迹就出了，而且不单止他一手船的鱼所有的进了他的网，而且他这个网都差不多要把他的船都沉下去，他就叫旁边的艘船，来来来来来，弟兄帮帮忙，我们的鱼太多了，我一艘船都不行了，你过来帮忙吧。两艘船一起来拉这个网，这个网都多，这个鱼多到差不多要沉下去。所以当我们看一下彼得马上做了一个什么决定，他叫耶稣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其实没有问题啊，他只是不听耶稣的话，为什么他要说自己是一个罪人呢？如果我们再深入的再想一想，其实他不是不晓得耶稣是谁， 但是当耶稣要求他跳过他可以能力做的事情的时候，他拒绝，他不想听。后来当他知道耶稣最终的身份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多么的渺小，他自己知道自己就是一个罪人。其实耶稣来这个世上要就是要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就是一个罪人，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东西放下，归向悔改，归回神。其实我们也再看一下彼得有没有想过耶稣到底是什么人，叫我跟从他，然后可以把我的生命从一个反转的另外一个生命。他是谁？他有什么能力？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那究竟耶稣是谁？其实可能彼得一点都没有想过，某一天他碰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然后他的整个的人生都反转。他其实只是一个渔夫，他可能觉得我一生可能就是做渔夫，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做门徒。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能坐在上面我来听到，我从来没想过神可能透过今天经文也向你说话，可能也呼叫你成为他的门徒。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也经过这个阶段，我也是从听到开始，然后慢慢慢慢的神呼叫我，我在台上要讲道。所以你也不知道，神也不是说因为他们有什么能力，或者是有什么智慧，或者是他们是一个非常之优秀的人，有智慧能力的人，没有。神看重的不是看重这个。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看到很多的传道人或者牧师，他们的学问都非常好，也在神学院里面也读了好多年的书，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神呼叫他们的唯一的请他们跟随他的一个条件。神呼叫我们，他其实看重的是什么？看重是我们怎样回应，我们愿不愿意不毫无犹豫的就跟随神呢？还是我们脑就是积极用积极的想法来衡量来计算？那就是好像是我像刚才跟你们分享一样，我们要先计算，哎呀我的生活费巴巴巴巴，然后才哦好不好，行不行。但是神看重的反而我们愿意立刻跟从他。那我们所讲了好多跟从跟从，那到底跟从是什么呢？其实在十九节的时候，跟从跟这个二十节二十二节的跟从在中文圣经里面没有分别，都是用跟从。但是当我们用希腊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两个不同的分别。在十九节的第一个跟从，它原意就是说什么？跟在后面。如果跟在后面，我们思想到是什么？跟在后面就是好像是仆人跟着主人，是吗？或者是学生跟着老师。然后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这跟从，在希腊文的时候就反出来就不一样了。它反出来是怎样？我们一同行走，或者是一同赏路。意思是什么？就是神与你们同在的意思。我们常常都很羡慕，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谁与神同行啊？以诺，是吗？我们非常佩服，我们非常羡慕，哇，如果神可以跟我们同行太好了，一个美事。神就是告诉你，你跟从我，先从 我们都是门徒开始，我们跟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真理学习，好像就是学生跟老师一样，或者是仆人跟主人一样，我们去先学，学完以后神就与你们同在，因为我们靠着这个，我们跟随神，我们亲近神，我们与神有关系了，我们在不再是奴仆的身份，或者是老师跟这个学生的身份，而是我们是与他同工。神呼叫我们，不是哎，你把所有的东西你们帮我做，不是，是神与你们同在，他与你们同工。所以很多时间我们说啊，我们去服侍神，你以为你是服侍神吗？其实神是与你一起来做服侍，所以我们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因为你看到刚才我们为什么讲加利利，就是其实神一早已经有了他的预言，他一早有他的计划在你我的 生命当中。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做我们的主权，我们要把我们的主权还是交给神，我们跟随神，神要我们怎样做我们就怎样做。这个同行的生活就是要做门徒的最大的观点。这个观点呢还有四个要，我很喜欢用一些容易记的方法。四个要是什么？四个要就是先要来，耶稣说来做我的门徒嘛，是吗？来，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先愿意接受相信，你才可以跟随神，你没有这个就很难跟随。第二，你要跟，跟是什么意思？你要不要离开？我们其实我跟你讲，我们亲近神是很难的，但是我们离开神真的很容易。因为好像是我记得两周之前伯恩传道到我们的教会里面讲道，他讲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们的这个习惯，当年数二十一天的习惯的时候，就成了我的习惯。但是我们很多时间按照我们旨意的时候，我们就查经读经太难了，我今天没做没问题，太忙了，我今天是新年嘛，年三十我还要为家人做饭啊，明天才做吧。哎，明天年初一啊，我要去教会啊，没时间灵受，后天吧，啊，后天又有其他的事情。然后我们自己找借口的时候，我们连属性不做的时候，这成了我们的习惯，我们就亲近神的问题就出现了，我们就慢慢远离神。我们没有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离开神。所以神跟我们说，你要跟，跟的意思，你不是跟着一个牧师，跟着一个传道人，而是你跟着是神。你要知道你跟着是耶稣，而是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榜样，而且他有很多东西我们学。我们在哪儿可以学到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从圣经开始，是吗？如果我们没有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晓得神跟我们对话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喜欢来爱加贝的，我看到爱加贝的时候，我第一我非常有亲切感，第二我非常羡慕弟兄姐妹对神的渴慕的心。我看到在带群里面有人帮我加进去了，刚刚我来这个荣耀堂的时候，我就看到弟兄姐妹每一天都有灵修，每一天都有祷文，每一天都把教会的事情一起拿来出来一起祷告，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你们已经做了你要跟耶稣的一个非常之好的，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跟随的，我们是跟从神，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目标来跟从。而且神叫我们什么？他给我们有应许的，不是我们麻木的跟从他，而是他说你可以得，得什么呢？他说你得人如得鱼。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都知道，我们讲的是两个大使命，第一个我们要彼此相爱，第二个怎样？我们要使万人做门徒，奉父子名来为他施洗。所以你们现在已经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你们要神给你们托付，但是神也给你们有应许，你们是可以得人如得鱼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你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你们的工作不是你们自己来做，是神赐福给你，所以你有能力为神做工。很多人觉得，哎，那时候的门徒因为他们是愚人嘛，所以耶稣就是用得人如得鱼这个比喻来按着他们的记忆来讲。其实我觉得我等一下我要跟你们分享，其实愚人他们有很多的学识，我们有学习的方向，所以为什么放在圣经里的东西都不可以轻看？原来神要指定要呼叫这些愚人，也有他特殊的意思，也有我们需要学习的。好，当我们看到我们有三个要来，要跟，要得，还有一个，当我们要立刻跟从的时候，我们要写。当我们写的话，写的是什么？写了我们的网。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时这个渔人他靠的是什么？他靠了打鱼吗？打鱼就要靠这个网才可以打鱼，没有这个网就打不到鱼。但是耶稣要他放下，就是等于你不要靠着你自己的生活的依靠，你靠的是我，你把这些放下，这些都不是很最重要的事情。另外你要别了你的父，是不是神叫我们不要我们的父亲？不是，他只是要我们知道什么叫优先次序，我们有没有把神放在首位，或者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家人放在首位。有时候家人也可能是难阻我们去服侍神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神啊，我如果我有家人阻拦我去服侍你，求你帮助我，求你也让我的伴侣或者是阻拦我的亲人他有远他们的心，或者是我们先把我们最好的福音传给他，然后他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他可能也可能跟我们一起同一起来服侍神。所以我们也不要太勉强说，哎，我要跟随耶稣，我要把我的家人放在旁边不理，也不行，神也不是这样教导我们。但是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属灵的放下。我们属灵的放下是什么？就是立刻。立刻是什么意思？毫无犹豫。舍了网就是不要靠着我们为圣的基业来，神要我们跟从他，我们跟从耶稣不是因着我们是什么，或者是我们有什么好的事情，而是神要我们先放下我们自己。我们爱，不要爱世界，爱自己，重于爱我们的神。而且神也教导我们，我们要先背负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 才配得上是他的门徒。当然我们去传福音，我们都要背很多十字架。刚才我讲了一个例子，就是有时候我的伴侣或者是他不允许我们去传道，或者甚至他不允许我们来教会，这个也是我们要背负的十字架。但是不要过于忧虑，神会恩典够你用。但是就是好像我刚才说，你没有信心走第一步的时候，你看不到，你求问神，你祷告，神会为你开路。我们也知道，当时当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听到耶稣的邀请的时候，他们就马上的确定要跟从耶稣。其实我们自己再回想一下，如果我是当时跟着或者是在旁边传的人，我看到这个情形，我会不会也愿意跟从耶稣呢？我不晓得你们的答案是什么，你们愿意吗？你们看到神在其他人身上行了神迹，你看到了，你愿意跟从这个全能的神吗？其实很多时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然我们要讲真理，但是我们怎样介绍我们的主耶稣，很多时间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跟我们的朋友分享，神怎样拯救我，我以前怎样是在黑暗里面行走的人，我怎样去那么被灭，或者是我在痛苦患难当中，但是因着有神在我生命里面的时候，我好像是一道光一样，我的生命就因着我认识了主耶稣，我生命有反转。你有没有常常把自己的生命见证常常停留，然后当你见到人的时候，你可以跟人家分享，当人家分享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因着你的见证来认识你的主耶稣。我们可以试试看啊，我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做一个我记得我好像是曾经讲到的，也邀请过大家，就是当我们受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有一个记事簿，就是把这些东西记下来。记下来有什么好处？当我们生命软弱的时候，我们把我们以前记录神在我们生命中这些恩典的时候，这个也是可以鼓励我们。也其实神一直没有离弃过我们，神恩典一直都没有停顿，所以也可以激励我们向前走。你这个生命的见证也可以帮助你身旁的弟兄姐妹，当他们灵命软弱的时候，你也可以鼓励他们。好，其实主给我们的呼叫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要训练我们成为他的门徒嘛。其实你看到当时的彼得是怎样要跟耶稣同住在一起。同住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神与我们的生命有连结，我们才可以知道神要我们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很多时间我们说我不晓得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当你越亲近神，祷告神，看神的真理的时候，你就慢慢可以了解多一点神在你心上的旨意，他要训练你们。另外就是刚才我讲的，要把你的生命见证荣耀神，跟其他人分享，也是一个传道的其中一个工具。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在神里面的要学真理，我们才可以跟人家分享。但是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我们真的在神的真理里面扎根的时候，谁得意啊？ 我们自己生命先得益处，是吗？我们认识真理吗？我们才可以把这个真理传给其他人，所以我们生命就慢慢可以结果子。我们要结什么属灵的果子，是吗？如果我们属灵没有果子的话，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是生命影响生命。哎，星期天你就是基督徒，然后星期一到星期六你的生命完全跟基督徒不是一致的，人家怎样可以相信我们的神呢？所以当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学习的时候，神的话语也可以使我们慢慢成长，慢慢像是基督，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慢慢成长结果子。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人家看到的时候，他就看到你就是基督徒，你就是有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你已经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立刻跟从，就是我们先把我们的老我固执扎的不放手的东西我们先放下，放下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先得益处，然后我们才按着神的心意，我们按着神的旨意就行走。主常常以打雨为一个比喻，但是其实刚才我也讲了，渔夫都很多的优点，其实可能就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快就已经把它略过，我们没有再看深一点。其实当我在思想这个讲章的时候，我都在想，其实渔夫我们可以在他心上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喜欢打鱼或者钓鱼的，如果有的请举手。没有啊，那你们要试试看了。其实我觉得渔夫有很多的特点是我们真的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第一，打鱼的或者钓鱼的，首先第一个优先的技术是什么？忍耐，我们真的要忍耐啊！你放这个网下去，或者你钓鱼的时候，不是马上可以有，或者是你可能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是吗？你再有等候的时间，但是等候的时间，如果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当我们要传福音给其他人，我们都需要有忍耐的心。我们传了好几期，给这个人都不听。那没办法，但是我们还得忍耐，但是我们也要等待，但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不是说我们啥也不干，而是我们就为这个还没认识神的朋友为他祷告，神的圣灵自己来启示他，打开他，好像是你们常常为了一些慕道的朋友先祷告，你们还没举行这个 Alpha Course 的时候，你们就是把这些慕道的朋友的名字每一天就为他们祷告，这个也是一个等候。所以渔夫的这个忍耐我们也要学习，你们现在就是神给你们托付，你们就是渔夫，你们也要知道你们需要忍耐跟等候。不单只是这样，你们有时候也需要机会。有时候有些人对真理不太熟的话，他常常一知半解的话就跟你讲了很多的他的不是真理的问题跟你讲真理，其实也你需要很多的这个机会跟他怎样去沟通。当然我们也需要有我们的内心，有我们的这个爱神的心，爱人的心，我们也要包容，因为他还不完全了解，所以他才有这个表现。但是我们就先为他祷告，然后希望他真的有一天神可以打开他的智慧的时候，他可以愿意接受神。 还有我们要沉积，沉积的意思就是要找机会。其实当时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我觉得几年前之前，我觉得我去传福音碰钉子的比较多，但是现在我觉得又好像是容易一点。可能就是现在这三年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在这个疫情当中，人的心真的很辛苦，困在家里，或者是有些在国内，他们现在又不能回去，老人家在国内又生病，他最现在最需要就是神的安慰，神的医治的时候，我们就透过这个机会要把我们最重要的福音传给他，他们才可以有生命的盼望，他才可以有真光照耀他们心中的黑暗。所以我们也需要有成绩，打鱼也是一样，也不是随意去打的，他们也要看桥水的退降，是吗？啊，或者是有时候他们要半夜去打鱼，啊，这个我都不太懂，但是我看见有些人是半夜去出海的，所以他们也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机会能力，还有他需要勇敢，啊，半夜出去打鱼哦，你怎能知道有没有风雨啊，是吗？但是他们为了要得人如得鱼的话，他们就有这个胆量。有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别人在拒绝，哎，我邀请你来我们教会，不来了，我们就怕第二次我还要不要再问他要不要来，是吗？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我自己有，但是我都怯意不屑的再一次在一起的邀请，因为神保罗教导我们就是不以福音为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的面子放下？虽然我们有被拒绝，我们有难过，我们觉得不开心，但是因为神，我们愿意付上这个代价，给人家拒绝我们，我们勇敢的为神做工啊。另外一个合作非常之重要的，我们传福音不可以一个人去，一个人去不是不行，我们都有一个个人的这个讲道的跟人家讲福音，但是如果我们同和同感一灵一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兴旺福音的时候，你说多好，就是好像是你们现在开始做 Alpha， 还没开始做 Alpha 之前，你们已经有一群的同工，一群的为这些慕道的朋友来先为他祷告，先打开他们的心，先让他们的心成为好的土样。当你们在这个开始做这个 Alpha 的时候，圣灵把这个福音的种子一放在他心田里面，他慢慢就成长，慢慢接受。这个是一个人能做吗？不行，都是一同来做。所以在总结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就是神是主动来呼叫我们，是我们先得救，而且神说来跟从我，这个是首先我们必须我们自己要亲近神，我们得到谢罪的平安，我们自己得救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得救最好的礼物送给其他人，而且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来做。因为神怎样说，他说我要叫你们，我们要叫你们得人，那就是等于不是靠你们自己的力量，而是我要你们，是主耶稣成为主动，我要你们，不是你们要你们。 OK， 所以这一段是故事教训我们什么，就是当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彼得打网打了一 天，打鱼打了一天，他没有什么收获，就是因为他靠着他自己。但是当他依靠神的旨意的时候，按着神的心意来做的时候，他就打到很多的鱼。所以这个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是按着神的计划。而且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信心。信心是不是为我们自己可以成就呢？不是，是神赐给我们。而且我觉得当我在查考这个话语的时候，我在这个是第一彼得是第一个耶稣呼叫他的人嘛。我们在看旧约，耶和华最早呼叫是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什么？我们永远世世代代我们都称他为信心之父。他就是当耶和华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没有犹豫，神叫他离开他本地本乡父家，他就马上离开。他还不知道神叫他去哪里，他就把所有的东西放下，带着他的家人就走。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神要我们用信心来回应神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恩典。在这里讲到这里，我们就看到，其实你们坐在这里的时候，也是神在你们中间已经有计划。神可能今天也透过这个经文来向你们呼叫，你们愿意跟着神做神的渔夫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手。你愿意为神去吗？神现在呼叫你，你愿意吗？感谢主，感谢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首先就是我们要认定，我们就是要跟随我们的神。然后我们需要放下了什么？刚才你们立刻已经马上回应了神的呼叫，非常棒。但是有时候神也需要我们放下一些东西，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们慢慢思想一下，当神呼叫你，你要跟从神的时候，可能你有一些要放下的。要放下的是什么？你也愿意放下吗？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这个是使命，刚才举手的，也希望这一个歌词可以跟你说话。